真言第十四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愚妄妇人亲手拆毁。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，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。愚妄人口中骄傲，如杖责打己身，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。家里无牛，槽头干净，土产加多，乃凭牛力。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，假见证人吐出谎言。懈慢人寻智慧，却寻不着，聪明人已得知识。到愚昧人面前，不见他嘴中有知识。一至七节是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，以关键词智慧、愚昧和道首尾呼应，主题是智慧的行动，集中了人生最重要的三大智慧，就是敬畏耶和华，不交坏朋友，别娶也别做愚妄妇人。 A. 远离愚妄妇人。 B. 言语影响自己。 C. 凡事都要付代价。 B1 内心决定言语。A1 远离愚昧人。一至二节是一对平行句。家庭是人类文明的避风港，是非之心的最后堡垒。人类社会最美好的东西都在家庭中被培养、持守和传承。而一个家庭的稳固，妻子乃是关键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因为她行动正直，敬畏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神必为他建立家室。智慧妇人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，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，顺服自己的丈夫，结果神就使她丈夫心里依靠她，使她在家中和社区被高举。箴言谴责依靠神以外的人事物，只有依靠妻子是唯一的例外。一位敬畏神的出色妻子能与丈夫二人成为一体，专心成为丈夫一生稳固可靠的帮手，所以在丈夫心中的可信赖程度仅次于神，这才是神所设计的婚姻。做妻子的真智慧是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愚妄妇人亲手拆毁，因为她行事乖僻，敢于藐视神，所以与丈夫互相挟制，互相伤害，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。愚妄妇人的悲剧是自己觉得非常努力，一心都是为家人好，结果却得不到家人的认可。表面上是建立家室，实际上不但亲手拆毁，而且贻害后代。表面上称丈夫为头，实际上藐视丈夫，结果就落到神的管教之中。高傲的眼目，你必使他降卑。真智慧是承认自己的天性是愚妄妇人，然后才能领受责备，逐渐成为智慧妇人。愚妄人口中骄傲，如杖责打己身，目的是要打击别人，结果却是伤害自己。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，造就别人的言语也会造就自己。言语可以成为保守内心的盾牌，也可以成为败坏思想的捷径。真智慧以口舌作为自我评估的标准，人越能管住自己的口舌，灵命就越发成熟。家里无牛，槽头干净，可能省去很多预备饲料、清洁槽头的麻烦，但土产加多乃凭牛力。没有牛，家中倒是整洁，但却无法增加出产。 凡事都要付出代价，不可能又要马儿跑，又要马儿不吃草，又要人成长，又不允许人犯错误。真智慧不会因怕犯错误而什么都不做，也不会不付代价，只会批评，陶醉于自己的抱怨能力和道德优越感。正如黑格尔所说的，只有一个永远躺在泥坑里的人，才不会再次掉进坑里。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，假见证人吐出谎言。并不是不说谎话才是诚实见证人，而是诚实见证人才会不说谎话。一个人的内心决定了言语，生命决定了行为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所存的恶发出恶来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真智慧可以从人话语是诚实还是虚谎，判断这个人是否值得交朋友。六至七节是本单元的结论。懈慢人寻智慧却寻不着，聪明人易得知识。因此，人若离开圣经，从世界上那些拒绝神的懈慢人的哲学、道德或学说里寻找智慧，就不是真智慧。到愚昧人面前，不见他嘴中有知识，可以为不要到愚昧人面前，你无法从他嘴唇里知道知识。知识原文的意思是知识、洞察力、智慧。年轻人的成长是否顺利，交友是关键。对尚未成熟的年轻人来说，一个愚昧的坏朋友可以抵消十个好老师，因为他们自以为无所不知，但你无法从他嘴唇里知道知识，反而会被他带坏。真智慧不是抵挡坏朋友的诱惑，而是不交坏朋友。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即道，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。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，正直人互相喜悦。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，心中的喜乐外人无干。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，正直人的帐篷必兴盛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，快乐至极就生愁苦。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，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。愚蒙人是话都信，通达人步步谨慎。八至十五节是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，以关键词通达人、愚昧人和愚蒙人首尾呼应，主题是不凭眼见。 A. 通达人和愚昧人， B. 认罪和赦免， C. 外表不能看出内心， D. 恶人表面的成功必然倾倒。第一，人以为正的路是死亡之路。 C. 外表不能看出内心。B1 报应和报答。 A1 愚蒙人和通达人。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即道，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，可译为通达人的智慧使他认清自己的道路，愚昧人的愚昧却是自欺。八和十五节是一对平行句，通达人的智慧使他认清自己的道路，所以通达人步步谨慎。真智慧是三思而后行，不敢太自信，免得偏离神的道路。愚昧人的愚昧却是自欺，因为他们狂傲自恃，所以是话都信。尤其一听到体贴肉体的恭维话，就会偏离真理。 所谓的行动主义，就是诱使愚昧人感觉自己很重要，因此甘愿充当炮灰的一种方式。真智慧是内心一飘飘然，就立刻给自己敲警钟。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，正直人互相喜悦，可以为愚妄人嘲笑赎千计，但正直人蒙悦纳。九节和十四节是一对平行句，愚妄人嘲笑赎千计，他们因为罪没有受到惩罚而沾沾自喜，以为可以不必认罪悔改，反而把犯罪原因推给家庭、别人或社会。真智慧是知道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，早晚要受到报应，所以不要竭尽全力地掩饰错误。正直人如果犯了罪，一定会认罪并做补偿，所以必蒙悦纳。真智慧是勇于承认错误，因为知道神必赐下赦免和恩典，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。所以马克吐温幽默地说，务必坦率地承认错误，这将使你的上司猝不及防，结果给你一个机会去犯更多的错误。十节和十三节是一对平行句，强调人并不能从外表看到内心。真智慧是不轻易根据外表的喜怒哀乐来论断人，因为人的心情就像一双鞋，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。而愚昧人不但自己胸无城府，以为别人也是喜形于色，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，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，可以为心中的苦楚只有自己知道，心里的喜乐陌生人无法分享。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，快乐至极就生愁苦，可以为即使在笑声中心也可能会痛，快乐的终点可能是愁苦。十一、十二节是一对平行句，强调人并不能根据表面看到结局。真智慧是与神同工，所以尽人事以听天命，相信成功不必在我，而功利必不唐捐。而愚昧人却以一时的成败兴衰论英雄，无论是工作还是传福音，凡事一定要看到眼前的果效才能满足。奸恶人的房屋虽然表面上比正直人的帐篷坚固，但却必倾倒。正直人的帐篷虽然表面上比奸恶人的房屋寒酸，但却必兴盛。真智慧是相信神在一切之上掌权，所以在环境似乎相反的时候，仍然坚信这个属灵法则永远不会改变。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所有通往地狱的道路原先都被以为是通往成功和天堂的捷径，但即使所有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，也不等于这条路是正路。只要这条路离弃了生命的源头，一定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死亡之路原文是复数，表明这条路看起来有许多选择，但终点都是通向死亡。这条死亡之路并不是人无意踏入的，而是自己选择的结果。人天生害怕痛苦，但却不害怕死亡，所以没被神拣选的人都以为死亡是理所当然的，一起赴死就会觉得人多壮胆，所以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真智慧是熟悉那条通往地狱的道路，并且离它越远越好，这是前往天国最有效的方法。而当我们发现自己和大多数人走同一条路的时候， 就要赶快停下来反思。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，愚妄人却狂傲自恃，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，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。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，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。坏人俯伏在善人面前，恶人俯伏在义人门口。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，富足人朋友最多。藐视邻舍的，这人有罪；怜悯贫穷的，这人有福。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？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。诸般勤劳都有益处，嘴上多言乃至穷法。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，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。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，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。16至27节是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，以关键词远离和离开首尾呼应，主题是以智慧对待邻舍。 A.敬畏神的智慧人和不怕神的愚妄人。 B. 冠冕。 C. 善人与恶人的结局。 D. 不可藐视邻舍。 C.1. 谋恶与谋善的结局。 B.1. 冠冕。 A.1. 敬畏神的智慧人和不怕神的愚妄人。16至17节和25至27节以关键词惧怕和敬畏、诡计和诡诈前后呼应。智慧人因为敬畏耶和华，惧怕罪的后果，所以就远离恶事，结果会大有倚靠，并且得以离开死亡的网罗。愚妄人却狂傲自恃，自以为安稳，其实是无知者无畏，在审判和灾难面前并没有避难所，最终无法脱离死亡的网罗。因此真智慧是看出人在欢呼自己胜过人、神和大自然的时候，也就是遭受惩罚的开始。胜利往往都会为胜利者带来杀身之祸，过去如此，将来也一定如此。有两种无知无畏、狂傲自恃的愚妄人，一种冲动鲁莽，是轻易发怒的，另一种却冷静自律，是设立诡计的。轻易发怒的人虽然可以逞一时之快，但却要承担恶果。愤怒从来都不缺乏理由，但却很少有好的理由。所以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，愤怒以愚蠢开始，以后悔告终，其实是行事愚妄。设立诡计的人虽然可能暂时得逞，但终必败露，被人恨恶。而对他们最大的惩罚，并不是没人再相信他们，而是他们不敢相信任何人，孤独终身。真智慧是敬畏神，所以既不轻易发怒，也不设立诡计。惧怕神的智慧人在法庭上必须克服自己的胆怯，因为坦白是诚实和勇敢的产物。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，成了真正的勇士，给人带来祝福。而不惧怕神的愚妄人却在法庭上害怕自己受损失，所以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，成了真正的懦夫，给人带来伤害。真智慧是做真见证的人，也远离施行诡诈的人。 诡诈的人今天吐出谎言陷害别人，明天也会扭曲事实攻击你。18和24节是一对交错对称的平行句，以关键词冠冕前后呼应。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，可译为智慧人的冠冕是富有智慧，或智慧人的冠冕是他们的财富。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，意思是愚昧是愚蒙人不得不承受的产业，并且会收获更多的愚昧。真智慧不指望补贴那些不负责任的人，期望他们能变得更加负责，因为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。愚昧的唯一产出是更多的愚昧，忍受疯狂的唯一报答是更多的疯狂。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，这洞察力会给他带来诚实的财富，正当的财富也是人的荣耀。所以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。真智慧不是把贫穷当作属灵的标志，而是把贫穷当作省察自己是否藐视智慧和知识的警钟。19节和22至23节以关键词善恶前后呼应。坏人俯伏在善人面前，恶人俯伏在义人门口，这是一个吊诡的真理。虽然坏人和恶人可能会在教会中暂时得势，但绝不可能长久。真智慧是相信神始终在管理他的百姓。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？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。所以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将来神要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。谋善的包括那些诚实工作的人，他们必得慈爱和诚实。所以诸般勤劳都有益处。谋恶的包括那些只会空谈的人，他们已经走入迷途，所以嘴上多言乃至穷乏。真智慧不会让自己的思想超前于工作，也不会让对不完美的不满阻挡脚踏实地的改进。20至21节是一对平行句，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，因为怕被他拖累。富足人朋友最多，因为想从他沾光。但贫穷未必是神的惩罚，富足未必是神的祝福。我们若以貌取人，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内心，结果陷入最终。因为藐视邻舍的，这人有罪；怜悯贫穷的，这人有福，因为他并不追求自己的好处，也不期待人的回报，而是仰望神的恩典。真智慧并不论断别人为什么贫穷，只管尽上爱人如己的本分。帝王荣耀在乎民多，君王衰败在乎民少。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，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，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。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，义人临死有所投靠。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，愚昧人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。公义是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，愚羞的仆人遭其震怒。28至35节是一个交错对称的单元，以关键词王首尾呼应，主题是 以智慧治理国度。 A. 智慧的君王。 B. 不轻易发怒。 C. 心中有安静。 D. 怜悯穷乏。 D1. 赏善罚恶。 C1. 心中存智慧。 B1. 秉公行义。 A1. 智慧的臣子。28节和35节以关键词王前后呼应，谈论国度的管理者的智慧。帝王荣耀在乎民多，君王衰败在乎民少。因为生养众多是神的祝福，人口的多少是君王智慧的标志。因此，有智慧的君王应当让百姓遵行律法，休养生息。神自己会让百姓生养众多，安居乐业。真智慧只需要保障百姓能自由地做出明智的选择，自己向神交账。所以，君王能不管的就不要去管。管得最少的政府，往往是管得最好的政府。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健康，不是看多少人依赖政府，而是看多少人不依赖政府。今天，人口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，原因并不是人的数量，而是人的罪性。不是因为政府管得太少，而是因为政府管得太多。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，宜修的仆人遭其震怒。国度的官员都是与神同工的，最重要的智慧就是敬畏神。智慧的臣子敬畏神，所以不必讨好人。宜修的仆人不敬畏神，所以必会谄媚人。真智慧是选用敢于直言的智慧的臣子，远离谄媚奉承的宜修的仆人。君王周围溜须拍马、山呼万岁的人越多，只会越发烘托自己的愚昧和狂妄，结果是自设网罗、自掘坟墓。29节和37节前后呼应，谈论国度管理者的行为。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，与神同工的国度官员和教会同工都要有智慧控制自己的情绪。真智慧是懂得自己只是神的用人，既不敢妄称父母官，也不敢自封群羊的主人。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，他们以为大权在握，就可以为所欲为，殊不知这是行事愚妄。真智慧却是懂得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也要为神所托付的权柄交账。公义是邦国高举，而不是政治、军事或经济的实力。真智慧是认识到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的是神，所以秉公行义、讨神喜悦，才能使国家持续蒙福。但人本主义却认为是人使邦国高举，所以谄媚大众。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，能以道德平权的名义，使人不敢为公义发声。所谓的少数服从多数，并非因为多数更有公义，只是因为多数更有势力。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君王若选用了宜修的仆人，会使罪恶泛滥，招惹神的管教。而有什么样的百姓，就会有什么样的君王。在君主制的国家如此，在民主体制的国家也是如此。因此，真智慧不会一昧抱怨罪恶，而会认识到罪恶都是人民选择的结果，所以是人民的羞辱，百姓的堕落。30节和33节以关键词心前后呼应，谈论国度管理者的资格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 代表与神、与人和与己的正常关系。一个心里平安冷静的人，头脑才会变得正常。嫉妒是谷中的朽烂，代表与神、与人和与己的关系都不正常。真智慧是认识到嫉妒对别人是烦恼，对自己却是折磨，会自己毁掉自己的生命。但嫉妒获得了社会正义的新称号以后，却成了让人陶醉的美德，使人陷入怨恨和依赖的盲区，无视其他可走的途径。人本主义教育正在使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嫉妒的死胡同，使他们不但因自己的失败和挫折而痛苦，还被别人的成功和顺利所折磨。行使国度和教会权力的最佳人选，不是那些有雄心壮志的人，而是那些心中安静、没有嫉妒的人。他们厌恶权力，只是为了职责而不得不暂时执行公职。真智慧是认识到，只有心中安静，才有可能秉公行义。公义并不能依靠抗争实现。有人主张，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。但人类社会从来都没有实现过真正的公义，却不能证明暴力的合理。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，愚昧人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，可译为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，甚至让愚昧人里面也知道。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，但愚昧人也能知道一些皮毛。所以真智慧不能只看表象，也不可拘泥于考试成绩，应当听其言，观其行，让时间来检验人内心的真实光景，才能合宜地举贤荐能。31-32节是一对平行句，谈论国度管理者的责任。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，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。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所以人人受造平等。平等是尊重每个人的人格，以同样的公义和怜悯标准来对待所有的人。但神也允许他的百姓中存在贫穷，甚至还没进入应许之地，就定下了卖地和卖身偿债的律法，好让百姓在短暂的今生学习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显明罪的后果，也让人不再留恋所寄居的世界，并且认识自己真实的属灵光景。因此，权力平等并非结果平等，待遇平等并非成绩平等。神给每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善用一天。每个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权利和待遇都完全平等，但并不是每个人的结果和成绩都相同。许多人所追求的平等，只是想让殷勤人和自己一样懒惰，而不是让自己和殷勤人一样勤奋；只是想让冠军和自己一样平庸，而不是让自己和冠军一样杰出。所以，怜悯穷乏最好的方法，并不是让他们在穷乏中活得轻松，而是引导他们远离穷乏。穷人的自立能力越差，就会变得更穷。君王的职责不是把恩典分给百姓，而是保障百姓有同样的机会承受恩典。在人本主义泛滥的时代，许多人认为所有动物一律平等，但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。结果，那些习惯于比别人更平等的人，就会把失去特殊待遇看作歧视。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，义人临死有所投靠。 让恶人受报应，义人有盼望，这是神交托给君王的责任。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伸冤的，刑罚那作恶的。真智慧是认清权柄的界限，制止人欺压贫寒的乃是君王的职责，不可任由私人替天行道。但怜悯穷乏的却是百姓在神面前的本分，并不需要假借政府之手来施舍。君王的职责是秉公行义，维持社会秩序，而不是代替神包办一切。百姓私人僭越君王的职责，或者君王代替百姓私人的本分，两者都背离了神的安排。如果我们认为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就要建立一个政府机构，那么最终的结局就是极权主义。因为任何一个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制度，都是在公开邀请别人滥用。任何一个有权力建立社会正义的制度，也有足够的权力建立专制主义。任何一个大到能给人提供一切的制度，也大到了可以夺走人的一切。在历史上，许多人都忽略了这个简单的事实，结果白白丧命。而有一些人则是故意无视这一事实，以便让人更加依赖他们，而不是依靠神。这些人的最终目的都是建立地上的巴别塔。
我将